各位 Mexican 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9号然后晚上的时间，那我们还是一样就是跟大家聊聊天啦，因为现在疫情今天是到百日的第28天，也就是说不是说宣布三级28天而是如果是这样算起来应该是第25天啦，25天还是24天吧， OK， 反正不重要，反正现在就是已经快一个月了，就是连续每一天都100例的时间已经快一个月的时间了。那我相信应该最近大家都这个对纾困贷款是非常关心的，不管你是不是真的缺钱，我现在大家应该都这是人性啦，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这么矫情，就是哦我不缺钱啊，当然真的有人不缺钱啦，就说哎我也不去领这东西，留给最需要的人，我觉得一定有，但是也是有人就是说既然我有那不领白不领啊，为什么？因为比我更有钱的人都在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啦。线上的朋友大家跟你们说一下晚安，然后还有 Podcast 的朋友们，也许你现在在听 Podcast， 那可能是白天，还是有可能是晚上，有可能是中午的时间。那我所知道 Podcast 其实我自己的使用习惯大部分都是在开车的时候我一定会听 Podcast。 那今天是6月9号我们今天的确诊人数了274+1，好像已经连续两三天的时间呢都大概200多300多，对不对？但是呢现在最可怕的是这个死亡人数，那各位呢都在看这个死亡人数觉得很可怕，但是我之前前几集一直跟大家讲不要去看那个死亡人数，要去看死亡率的高低，好，结果看了死亡率高低呢看完更可怕因为我们死亡率的数字啊2点多，好，高于世界的平均值。但是我觉得我是怎么样看这件事情呢？因为很多粉丝朋友在问说 Alan 你对这个死亡率这么高你有什么看法，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它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它的人口密集啊或者它的人口聚集的形式也不太一样。那你像那个这次最多的是在万华一开始，那你要知道万华那边非常非常多的独居老人也好，或者是一些年龄比较高的也都有，当然到处都有了，但是这次爆发出来是从万华那边开始嘛，所以第一个从哪边爆发出来跟那边的居住的人口的它的分配呢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并不能够完全代表说这个国家它的死亡率就是这么高，尤其是我们这一次的死亡人数几乎有 60% 以上都是高龄者，也就是60岁以上或者慢性病疾病者，像洗肾啦、心脏病、糖尿病啊，这一些比较重症的患者，然后他在不小心得到了这个肺炎之后呢，那死亡率就会比较高。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可以作为参考，但是我倒不用那么紧张了，台湾人的身体没那么差好不好，就是死亡率比全世界都是最高的，但是你要看看还是要看他的年龄层啦。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有一张这个台湾产物保险的保单终于寄来了，那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我帮我们全家人买了这个防癌险，不是防癌，防癌险我们当然有买啦，我们买的是这个防疫险，一个人多少钱？500啦，因为今天突然寄来了，因为之前不是说都没有出单吗，那今天单子终于来，而且那时候我还一直非常担心，因为他一次这个保单啊收了这么多啊，那到底有没有生效，很多人就担心说啊你钱都给我收了但是没有出单，万一如果真的不小心中标了被隔离了，因为这隔离啊你只要被隔离就有10万可以拿哦，500这等于是多少倍，200倍，我看一下哈，这个是台湾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那这是保险单啦，这上面的地址联络电话，然后保险金额是10万块，保险费是50000元，承保项目是隔离或简易补偿保险金，也就是你被隔离啊哈。我觉得哈，当初推这张保单的这个台湾产物保险啊，他一定是老型宅宅，他一定觉得说哈，台湾这下妥当了，这个推这个一定赚翻了，你知道吗？保单呢卖爆了，然后大排长龙。更有趣的是什么？最近台湾的疫情每天超过百例，然后又进入三级。我跟你说，台湾产物保险现在皮皮出来了，你知道吗？他紧张的要命，就是他打了如意算盘，就是台湾应该用不到这一张保单啦。但是相信台湾人哦，这种贪小便宜的这个 买500块呢就有10万块的保险了，它比较便宜。我只是讲一个比较粗俗一点，比较直接一点的哦。当然我们不希望能拿到这10万块，没有人愿意拿到这十万块，只是因为他的投保金额真的很低，理赔金额呢还可以，所以大家愿意哦丢这个500块，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会不会哪边有够倒霉，去按到一个电梯的按键，然后上一个人是中标了，然后你按到的时候你就中标了，是不是这样子？或者是说你被框列隔离也可以拿10万块，哦，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那天我们在我办公室里面呢，啊，就跟同事开玩笑，因为为什么跟同事聊这件事情？我的所有的员工，我都出钱帮他们买。我所有的员工哦，我全部帮他们出500块，帮他们买，然后大家单子写写一整叠，然后全部交给这个保险公司。但如果理赔的话，这个10万块是谁拿？当然是要保人，是他们自己拿。哦，要保人是他们自己拿，所以呢，我们都要帮他包好。我相信这几天。没有，他们今天就收到，因为这是今天他们拿给我的，哦，一次就拿一点，因为我们家有4个人嘛，那我们这一次呢保单通通来，不过好像很多人还没拿到，是不是这样子？很多人还没拿到，对不对？好，那等了2-3个月啦，哦，所以呢这个应该还没拿到的朋友们最近就会拿到了。好，我们直播呢稍微聊了一下，已经15分钟了。我们来放第一首歌，就是刚刚的第一首歌，还是要放第二首歌？我们把第一首歌再放一次好不好？因为很多人没听到。等一下我们会来稍微念一下粉丝的投稿，在 Facebook。现在目前我的脸书专页 Facebook， 哥可以加我的 Facebook 好不好？就搜寻。Manscan 就可以找得到 Facebook， 然后现在置顶的专页有一张我的照片，你在下方留言，那留言你要留仔细一点好不好？你如果你要这个，你希望投稿，然后我希望念出你的文章，你写个2-3行哦，那这个大家印象不深刻啦。这个保单是只要你被确诊了或者是被要求隔离就可以拿10万。好，很多人在问说我的直播的相机是用哪一台相机，是用 Sony A7C 啦。其实重点不在于相机是哪一台，重点是在镜头，好不好？这颗镜头呢是 20mm f1.8 的镜头，这颗镜头我记得那时候买4万多块钱吧，这是G镜啦。那因为各位应该最近看直播都会发现我们的直播的画质，哎，真的不错，对不对？好，哦， 然后呢就很多人在问说啊什么镜头什么相机，好，你相信我每一集都会有人在问这个东西，我会回答不完好不好。那上一集呢我们直播聊了什么，聊了关于这个劳健保，好，劳健保，那跟大家复习一下 Alan 讲了什么事情。嗨 Kobe 谢谢你的懂内，我讲了什么事情，我说要保人要自己缴费，这个才是正确的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负担起我们自己应有的责任，好，但是我们要勇于去要求我们所要要的东西。譬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如果今天知道说我今天的劳健保是会有 70% 是企业帮我缴的时候，我会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这保险是我的保险，为什么是别人帮我缴。好，那如果今天我自己掏钱缴，那我就被老板给赚到了。譬如说老板每个月要多付，假设说我薪资三万了，我先跟大家分享台湾劳健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薪资越高你要缴的那个趴数越高，不是说哎我四万也是零，不是付5750，不是哦，四万又有四万的集聚又不一样了，金额是一直往上垫一直往上垫。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企业主啊即使有心为员工加班啊，他又要考虑到另外一件事。我这样举例好讲，我上次不是在直播里面是用买车这个东西来举例吗，那我就继续用买车这个例子来跟他举例。这样子好了，就是今天如果你买了这一部车啊，你本来是买100万，每个月的保养费呢是10000块。好，我举例这样讲，结果呢你今天觉得这个排气管不好啊，马力也不够，你想去改个晶片，好，把150匹马力呢改到200匹马力。好，改完之后呢这个保养厂跟你说一件事，你可以改啊，你可以花钱改啊，但是以后呢保养费呢是15000，你会不会去思考又差了5000块这件事情。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头脑要换位思考，你不能一直头脑一直停在那个，就是反正钱是别人帮我出没差。那我告诉你哦，你这种人出去外面跑业务哦，客户不会跟你买单，因为什么？你只有单方面思维，你没有帮客人想好，你没有解决客人的问题，你不知道客人的问题出在哪里，你头脑你只是想着你要的订，难怪你出去推销订单的时候一直没有订单。我以前出去外面跑业务是这样子，我跟老板直接跟他讲，老板你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你采购我的东西，你在你的店面里面卖一个月，如果你没卖出去，我回来把货全部收走，然后呢我钱退给你，你知道吗？我这种开发客户方式几乎成功率超高，因为客人觉得他零风险，因为我有帮客人想。客人最害怕就是什么，跟你买货在他店面里面卖，结果到最后东西卖不出去。但是我今天跟老板讲，风险我承担，老板你给我一次机会，我帮你规划你这个墙壁上面卖我的东西，我规划帮你几款我们公司的这一系列的产品，那你给我一个机会，那我回去跟主管争取，一个月内如果你卖不出去，或者是你觉得卖不够快，卖太慢，不够热销，那没关系，我把东西全收走，我们把钱退给你，你知道吗？我开发客户多好开发啊。当然你也会遇到那个你开发的经销商他本身自己就不会卖东西了。哦，你用这种方法变成你让利给他，你还是没有办法，因为他就不会卖，他的客户群啊或怎么也不适合你的产品，有时候也是我们自己看走眼了，我们自己规划或想的不是很好啊。哦，那我回到刚刚这样讲，今天你把车子的马力从150匹改到200匹马力，结果呢每次的保养费要从100万到掉15000，你会不会考虑？你当然会啊，你怎么可能不会考虑？钱是从你口袋里面掏出来，你就会考虑了。但如果今天老板要跟你讲句话，以后呢保养费是15000，但这个5000呢保养厂帮你出，哎，你就没事了啊，那个都不是钱就对了，反正钱不管多少钱啊，你就是不想出钱啊。我当然知道你的意思啊，那个我那支影片哦，因为我们那个是之前的直播，我会剪精华，我把它放在脸书上面，结果你知道一个晚上啊45万人看，然后就有一些酸民在那边留言，我也懒得回了。我说真的，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有时候不是觉得说我们自命清高还是什么，有时候我在讲些东西的时候他完全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你知道吗？那有时候呢他讲话有尖酸刻薄，你就很想要回，那我就会忍住，我就先去看他的脸书，就一看看完之后我整个气都消了。为什么整个气都消了？因为我发现我们在不同的世界，你知道吗？你看到他的照片，你看到你可能看到他的，不行，这样我会觉得我在开地图炮了。反正各位懂我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不同世界，平行时空。我一看他的人，我就知道我讲的话他是铁定听不懂的那一个族群哦。啊，是哪个族群？你也不要问我 好不好？好，那也有酸民会讲说，哎，那你企业你要负起社会责任啊。哎，社会责任，对啊，我相信啊。其实社会责任哦，这是我之前就已经常常在跟大家一直强调了，你有赚到钱或你有钱哦，你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回馈于社会。但你要各位要记得一件事情哦，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是你能力所为。所谓能力所为就是什么？因为你尽你的能力呢，去利用到这个社会的资源。那回馈社会呢？回馈社会是我们力量所及，就是我愿意的时候，我回馈社会。但是不是你叫我回馈，我就要回馈？哎，你这个叫道德绑架。我跟你讲，很多人都用道德绑架这种方式来绑架你。啊，你赚那么多钱，难道你不用负起社会责任啊？我有负起社会责任，但我负起社会责任怎么负？我怎么做？不是照你的话下去做啊，不是照你的话下去讲啊。好，我讲一个比较难听一点啊，如果有钱人跟企业都因为取之社会用之社会，那我请问你，我们在回馈社会的时候，请问你们这些卤蛇们，你们要回馈社会什么你知道吗？可不可以不要拖累这些水平的数字，你们赶快爬上来，你们也要负一点社会责任啊。你不用负社会责任吗？躺在那边就等着怎么样，等着人家救济是不是？不是吧，你也要自立自强吧，怎么会只有我自立自强啊？你就躺在那边然后出一张嘴巴，你也要负起社会责任啊。怎么样，我现在正在对你道德绑架，听起来很不开心对不对？你在对别人道德绑架的时候，我告诉你，也很多人不开心，只是说这些有钱人他们比较低调。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现在社会的氛围哦，整个颠倒过来，你知道吗？讲话大声就是怎么样，讲话大声就是有理，是这样子吗？凭什么是我只要努力你不用努力？为什么我努力你不用努力，然后你在那边嘴我？你告诉我啊，你不用负起社会责任吗？你把社会的平均数字往下拖垮，你不用负社会责任吗？就好像一个学校里面，一个班级里面，人家平均分数是70分80分，你考40分，你丢不丢脸啊？你嘴巴还那么大，你要负一点社会责任啊？你考试都不给我看一下，你那么会念书，你考试卷怎么不给我看一下？给我看一下会怎么样？因为有些人很奇怪哦，这些人不知道是什么心态。然后还有人回答什么你知道吗？哎啊，你这样把我薪资加到35,700，要我去缴这个5,750块的劳健保，哎，这样我税金会多缴呢。哎，这种话都讲得出来你知道吗？啊，你知道这种东西我就不去回了。因为什么？因为我想说，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现在就把它放着不管，我明天再来看。他明天就被别人轰了，我不用轰他，他就被别人轰了你知道吗？你连当员工，老板帮你加薪，你都考虑到你不想缴税，你这种人还好不是老板，你是老板那更可怕了。收敛一点，不然等下火气越来越大。回到最后一句话，我承认有能力的人呢要多负起社会责任，但是我要告诉你，没能力的人你也要负起社会责任，不要把这个我们的平均值一直往下拖。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回到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们大家都有责任，然后不要用道德绑架去绑架别人，好不好？人家愿意做是他愿意，不是应该的，不然就不用法律来定啊，是不是这样子？法律又没规定，对不对？他多做你有感谢吗？没有，你到最后是应该的。我讲一个例子来讲啊，就是上次之前我讲过一个故事是这样，这个故事之前大家有听过，那你就再听一次啦。哦，就是有一个人他每天去车站坐车的时候都遇到有一个流浪汉坐在地上，那坐在地上的时候，他每次经过就会给他怎么样？给他10块钱，每天经过就给他10块钱，每天经过就给他10块钱。结果有一天他经过的时候呢，没给钱。这时候，这个流浪汉就觉得奇怪，你怎么没给我钱呢？于是把他拦下，我今天的10块钱呢？他说啊，我口袋里面没有零钱了，我把零钱拿去帮我儿子昨天买东西了。你知道那个流浪汉跟他说什么？你怎么可以把我的10块钱去帮你儿子买东西吃？各位，现在的观念就是这样子，拿久了就变成他的，社会福利给久了就变成他应得了，你知道吗？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当我们拿到社会的福利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感激，而不是说，哎，哦，我给你不，啊，明天再不呢？人家搞赚钱，人家搞赚钱丢，干嘛计较在这？这现在氛围是这样的，用吵的。哦，用闹的，用骂的，哦，我跟你讲，我不有钱，我完全不有钱。我相信跟我粉丝朋友在一起的粉丝朋友们，然后认识我久的粉丝朋友，应该都知道我的经济状况。我从20年前创业，然后呢，就一创业就是负债了。为什么？因为去跟人家借钱，第一笔借的多少钱？60万、100万，然后马上就装 租了办公室，然后呢到几年之后稍微有了之后又跌到谷底了，哦，又赔更多被人家告，然后就是因为之前我的员工用到别人的图害我被告，然后赔了127万我都忘记了，又跌到谷底，然后最后呢只好呢怎么样重新再来，然后开了第二家公司的时候呢又投了250万，然后进去之后多久才赚到钱，你知道多久才赚到钱吗？讲到你会害怕你知道吗？我第二家公司十年之后我的经济状况才比较好，你有办法像我这样冒险吗？你敢拿生命来赌注吗？我敢拿生命赌注，这多讲无益。总之社会责任我绝对认同你说，但社会责任不是只有我们做，是大家要一起做，所有人都要一起做社会责任，我们把自己我们的本分做好。对，如果你觉得说钱赚多了你就对社会呢要有社会责任，那也拜托你不要拖垮了我们社会福利的负担。我们听一首歌。在直播的时候呢，线上还是有一些我在玩《三国志战略版》的朋友们在线上。邱本明，晚安，嗨。光头很帅说，这让我想到我高中的时候毕业到现在大概15年没见过了，上次呢联络居然是说，哎，听说你现在是老板呢，我下个月要结婚，婚宴还差20万，想说呢找你借一下，然后拒绝投资，拒绝了他之后，他既然把他拉黑了，他说你都当老板了差这20万啊，然后直接把他拉黑了。那所谓拉黑是什么意思？拉黑就是封锁的意思啊，哦，就是有人就是会这样子。好，很多朋友们呢一直在讲这个疫苗这事情呢，趁这个时候呢我也讲一下疫苗，对疫苗的看法啦，哦，那各位都应该知道现在最近台湾自己要生产的疫苗呢被打得很肿啦，哦，那我跟大家讲，如果以这个我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呢，其实台湾的政府呢他，我只能说他赌太大了，哦，我们台湾的政府赌太大。为什么国产的疫苗这么重要？我先跟大家讲，因为，哦，疫苗啊做出来之后，第一个如果真的做出来，用我们的政府的力量想办法让它呢可以赶快呢上轨道，甚至可以经过认证，然后而且先在台湾施打之后呢，或者是一般人看到只是说，哦， 台湾的疫苗你为什么不去买国外疫苗，偏偏要在台湾弄疫苗，为什么要一直要等台湾疫苗？ 我是这样看法，我是觉得台湾的疫苗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政府太过于有自信了，觉得疫苗应该在什么时候呢就可以有机会完成，而且台湾的目前的状况呢是还有能力等的哦。哦，结果没想到呢突然来一个华航的这个，然后再加上万华的事件，所以造成呢突然呢哦，整个爆出来发现疫苗呢这时候就需要疫苗，可是我们的疫苗还没好。好，那我跟你讲哦，我们先假设事情没有进展到这么的惨烈，我们假设好了，假设说今天台湾也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然后疫苗也做出来，你知道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现在全球呢谁有疫苗它就是被关注的焦点，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台湾自己有办法自己做自己疫苗，你光从采购跟花了这个钱，台湾的疫苗呢我们自己买我们自己的台湾的疫苗绝对是最便宜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疫苗可以被拿来外交，你们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为什么台湾的政府把所有的风险跟这些全部 focus 在台湾的疫苗，因为台湾的疫苗如果做出来了它做外交太好用了。各位你要知道哦，你现在听懂我在讲什么了吗？这个疫苗如果做出来，我们先不要讲外交，我们就光讲外销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啊。你看嘛，对啊，美国就拿疫苗在做外交啊，日本也拿疫苗在做外交啊，而且他们的疫苗尤其是像日本，日本的疫苗不是他自己的疫苗，日本的疫苗不是他们的国产疫苗，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今天假设说台湾做出来的疫苗也经过了认证了，然后也可以在国际上销售，也可以送出去，他这对台湾的政府来讲是一件大事情，非常非常大的事情，哦，好不好？基本上呢我觉得呢是有权谋在这个地方了。那你说私利吗？所谓的私就是私人，是利益的利益，我觉得倒不是私利，而是以台湾的利益，我觉得倒是以台湾利益，但是呢只是说他没有算到这一步，居然在这个时候台湾爆发了，这个当然都是马后炮啦。如果这时候其实应该是台湾本来就应该有备用的，或者是先进一部分的疫苗先开始施打，也就是他要双向进行，他并没有双向进行，他只有单向进行，就是把所有的全部压在，就好像我们玩扑克牌好了，你玩 Blackjack 有时候我们会玩冷赌，有没有？我们会玩两个座位的，这个中文怎么说我不太会说，欸，有时候我们讲说，欸，我这边要一个，这边压100块台币，这边压100块台币，然后这边就发两张牌，对不对？这里发两张牌，哦，因为什么？因为我这边如果 Blackjack 如果爆了，我另外这边还可以再试试看，对不对？哦，但是呢没有啊，台湾只有一副牌所以就遇到这个问题，现在被骂翻也是很正常的，好不好？但是你很难想到一件，如果今天真的在这个时候疫苗如果已经完成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哦，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哦，它可以被拿来外交，也可以被拿来外销，也可以台湾自己自用，哦，所以我解释，我只能说出发点绝对是好的，但是呢目前的结果看起来他们的策略呢是错的，好不好？所以呢我在看事情其实面向不太一样啦，那希望就是点出来大家可以一起讨论，没有关系，哦，不是要批判哦，好不好？好，那很多人会讲说 Alan 你到底要不要去打疫苗，或者是说哎，你要不要出国？第一件事情，我没那么多钱去打疫苗，一个人出国啊，上次我看到有人在讲这个有钱人出国打疫苗是怎么出国的，那超夸张，哎，他不是只有出国打疫苗，连迪士尼啦什么一些行程都写在上面，去哪边玩，去哪边吃喝玩乐，一个人要20万，哦，有专车接送，然后包含打疫苗，然后打完疫苗之后呢，哦，包含这个隔离啦，然后去哪边玩啦，然后来回这样20万。那你要知道我们一家四口80万不见了，你就把它当做这样做好，乖乖待在家里2个月，然后呢给你20万的薪水，我现在就是这样子看这件事情哦，我只要好好待个2个月，忍耐一下，然后呢让疫苗呢要打的人先打，然后再轮到我，这样我就一个人赚了20万了， OK，哦，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对疫苗的想法啦，我没有想说要特别说要去打疫苗或者是去抢着要打疫苗，并没有这样想，因为我的想法是这样子，让越需要的人赶快打， 他们是不是就又没有越不会被感染？他们越不会被感染，就是等于他们是一道城墙，那病毒呢是没有办法透过他们再感染出来的。所以呢，如果能够打疫苗，或者第一个减少他们如果感染之后的重症，那么基本上他们就是在帮忙挡疫苗。那我就这样，挡疫苗的事情我 OK， 你们先做，你们去打疫苗。好，疫苗打一打呢，越多人打我就越安全啊。为什么？我常开玩笑讲一句话，2300万人打完时候呢，我差不多也不用打了。这个就是我的意思啦，开玩笑讲这句话啦。好，那刚刚呢在讲这个劳健保的事情呢，有一件事情呢最后补充，我要再补充，容许我补充一下，就是我们每个人做人，我们要有自己的格调，我们要自己我们的责任感。我常常讲一下，我的费用我自己缴，但是我勇敢去争取我应该有的待遇，对不对？我今天呢5700块我自己缴，但是老板，我已经帮你省了5700块，你要把5700块给我，了解我意思吧？因为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处理就好。有人会讲说，那5750给劳工之后，他们不会去缴，这其实很简单啊。政府呢，只要要求在每个员工在发薪资的时候呢，自动拨款到劳健保的专门的账户，这样就好了。所以呢，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代缴跟企业缴、企业负担这两个字是天跟地的差别。企业负担的意思就是这个是我该出的，老板该出的。但是呢，代缴的意思是什么？这是员工该出的，只是我帮他代缴，这两件不一样的事情。那你要知道哦，代缴跟一个叫做企业负担，这个时候呢，就是别人帮你出钱，我很有 gas， 我不需要别人帮我出钱。我自己出钱就好，但你要把钱给我，对，就这么简单。我的想法其实就很简单，这个就是原则的问题，该是我的钱先给我，我再去缴。好，你要帮我代缴可以，但是原则上这个就是我的，不是你把我扣走之后，然后变成是你代缴，不是这样子。好，或者是把我扣走之后变成是你在支付，我这样听起来很好听，钱是老板在付的，不是。其实我跟你讲，羊毛出在羊身上，我看的东西跟有些人想的可能不一样了，好不好？来，那纾困金你们领到了吗？纾困金啊，那个纾困方案啊，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领到。不过呢，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除了纾困呢，因为已经太多人在讲了，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是大家要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有房贷，对不对？有些人还有信用卡要缴。那我坦白讲啦，各位，这个我以前还在很辛苦的时候呢，我当了卡奴当很久，十几年，我在缴那个，虽然不是到缴最低的金额，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刷卡金额你都要用分期付款也好，或者是没有把它全缴清，你知道那刷卡的利息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呢，遇到这疫情呢，很多人是怎么样，没办法缴，这生活费都过不去了，还缴这个钱。所以现在已经有一些银行呢，已经开始可以做延期缴款。那我查了一下，今天有一些银行已经开始了。像我查到那个是，这不是工商啊，各位，我只是随便查随便讲。这是华银啊，华银应该就是华南银行吧，就是推出疫情，然后客户可申请贷款展延。或信用卡也可以缓缴哦。纾困方案 4.0 之后呢，有些银行呢就做了这些事情，因为真的有一些钱是缴不出来。对于这个信用卡受疫情影响，然后还有还款有困难的朋友们哦，在2021年12月底止，视个案情况而给予缓缴期长达最多6个月。然后还有违约金呢跟循环利息等呢，利息全部减收，就是免收了。客户可以直接呢打电话到华银的电话，你们自己网上查，你们是用什么信用卡啦，你们自己去查好不好？那我只是随便抓一个来讲而已啊。那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方法哦。反正呢，你有付利息嘛？它上面没有写说这个不需要利息哦。哦，一般的利息，我是说那个房贷。那有一些每一家银行都不一样，你要自己去查啦。那像我现在看到是哇，包括违约金及循环利息等费用全与减免呢。哎，那家伙，那趁现在赶快去把卡刷爆，变相借钱，免利息六个月。我开玩笑啦，我比如说一个你的朋友要买 iPhone， 对不对？一台35000，我假设啦，35000，你看说那我去帮你买， 然后你就帮他买，然后还跟他收三五，你用刷卡去收三五，然后跟他拿三五现金，然后再跟银行交，这是三万五，半年后还，然后你就可以半年内呢零利率借到三万五，是不是这样子？好啊，学好的不要学坏的啦，好不好？只是我要告诉你，有些人会想这些东西，他头脑动得非常快。那我们之前就已经讲过，就是纾困也许有一些不公平啊，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台湾的这个很多的东西就是模模糊糊。好，那之前我跟他讲，譬如说像前一集不是讲这个劳动稽查嘛？那你知道为什么政府呢在劳动稽查的部分呢没有办法这么积极？第一个是人手的问题，第二个他一查下去不得了，我可以跟你讲，一查下去不得了，很多中小企业受不了。好，我们来跟他讲这件事情，就是劳动稽查这东西一查下去，绝对会有非常多的工厂啊，或一些比较生产类别的公司绝对会受不了，因为呢很多都没有照劳基法走，尤其是一些比较弱势的劳工几乎哦，那这一查下去呢就变成怎么样，企业的薪资啊什么都要按照劳基法下去走，那这个最大的危险就是会影响到企业的成本。那你要知道有一些工厂啊，它是几毛钱几毛钱一个东西这样加工加工这样在赚，你这样一搞下去哦，我跟你讲它工厂可能会动摇它的根基啊。第一个他接单的价格都报出去了，那如果你这样弄的话人事成本 太高了，再来就是可能有一些企业呢他要离开台湾、哦、去譬如说去东南亚越南还是哪边投资、哦、那所以你就知道其实呢政府在定这个法律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一定会很多人受不了，很多企业是受不了的，因为现在的定的内容各位不管你是劳工还是朋友，我鼓励你们多多去看里面的条文，你会知道这个条文真是优惠员工优惠到很夸张，就是我来这家公司上班了，然后老板要我走，不好意思，你要我走要条件，哎，还不是只有给遣散费哦，你要正当理由，哇塞，我突然觉得老板请我去哦，真的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你知道吗？里面居然还有这么多的条文，然后还有包含什么，当我今天如果被资遣的时候呢，老板还要给我有薪假，要干嘛？找工作。你看这个夸不夸张啊？夸不夸张？我已经给你两个月，甚至于你的年资，有的要给到三个月，有的要给到四个月的资遣费了。这资遣费给你是做什么用的？就是让你这一段时间呢找工作的补贴。结果呢，在你还没来离职之前，我还要再给你有薪假去找工作，你就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快。好，那没关系，我们先假设说这些的条文都是非常合理的，但是为什么不能查？一查我告诉你完蛋了。第一个，很多的中小企业不敢再请人，不敢再请人会怎么样？就会失业率就会上升，或者是请人呢的人数不敢太多、哦、那或者是说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成本越来越高，所以呢干脆呢就裁员，裁到怎么样，裁到他的成本呢计算刚好这样可以，结果留下来的员工被压榨。为什么？因为呢以前是五个人，现在剩三个人啊，所以呢我要做的事情更多啊，是不是这样子？他会有一个连锁反应、哦、所以呢政府也不敢查。那我们先这样讲，如果说不敢查这是一件事实，那为什么要立这个法？这个就是我这几天呢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的原因，就是你明知道这个东西定出来一定会一堆模糊地带，你还是要定，到底是为什么？有一部分是为了讨好劳工，有一部分是选票，不好意思我必须要这样说、哦、那这是真的事实，好不好？一查，但是我跟你讲，我鼓励劳动稽查，我之前上一集我就讲过了，劳动稽查对我们守法的老板、啊、有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一稽查下去，这稽查动作会变成是我们的打手。为什么？把这些呢、不公平竞争的竞争对手呢全部打得落花流水。就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假设说我是卖衣服的、啊、我在这条街我有卖衣服，那我卖饮料我都有开发票，就隔壁好几家都不开发票，那跟我卖同样品牌的衣服呢每一件都要减少我个20块30块，我故意偏一个我50块，我就独烂啊，对不对？然后而且我的员工都报劳健保，他的员工没有一个是报劳健保的，这时候来稽查的时候我就爽了。为什么？这一查下去我跟你讲他的成本绝对往上涨，他就搞不好算一算他的衣服呢，这样算这样他是会赔钱的，他的员工这薪水也可能会赔钱的、哦、他就变成合法遵守台湾所有一切法律规定的中小企业的打手、这样听得懂的意思吧？ 啊，当然啦，做生意还是凭本事啊，不会去想这些有的没有的。但是我只是这样想，就是说，哎，我跟坦白跟你讲，如果你一家公司从创立哦开始就要全部照政府的规定，每一个都不能闪失哦，我跟你说，要存活的几率真的不容易。所以为什么你要知道哦，五年的存活率不到 3%、哦、这是网络上面写的啦、哦、我们那你剩下 97% 里面搞不好有 70% 都没有按照规定走，还是照样，这些照规定的人更难、哦、我只是举例，没有说这数字没有说一定是准，我只是一个举例而已、哦、好，今天呢我们还是要来跟大家念一下粉丝的留言，因为我们有一些粉丝朋友们他在我们的直播之前呢有一些留言，好不好？那我在念留言之前呢，我先放一首歌。问好一下，有些中间才进来的朋友们啊，这个大家晚安，然后还有 Podcast 上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好、啊，那个展腾说。好，他线上留言了，我觉得应该不会到6月28号呢，没那么快呢，接下来还是有很多硬仗可以打哦，科技厂有很多的未知数啊。对，那我之前我就跟他讲了，这个疫情最少要到8、9月了，我是自己这样觉得。然后林阿谦说什么，亮哥你好，我从追踪人数几千到的时候就开始追踪你，让我想起一开始追踪，因为以前的一部影片你分享每次剪辑跟背景音乐哦、他去哪里买东西，音乐版权什么这些东西、啊、那现在疫情的关系，他因为迟迟找不到工作，所以现在没有工作，在家里已经待业3个礼拜了，在家跟老婆和小孩培养感情，经济上有影响，但是呢他跟他女儿感情变好了、哦、我会继续努力、哦、这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啊、有失有得，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也许可以多陪家人。一个叫 I like 他说，如果目前 Alan 哥的本业和 YouTube 都受影响状况下，会如何面对接下来无限期或者是应该没那么夸张的疫情攻势啊？员工如果因为疫情的情形领不到薪水而离职， Alan 会再找疫情后找新人吗？或等疫情过后再把原本非自愿离职的员工再找回来啊？这个不用讲啦，一定是找原来的员工啊，但是我相信应该我们不会有那一天啦。那之前我就已经跟大家分享，现在是疫情了，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对不对？但是我喜欢挑战，像这种情形呢，我就可以开始动脑，我到底要做什么事情。那其实呢，我的本业有没有受影响？有受影响，但是我的 YouTube 其实没有受什么影响，而且又加上因为我最近都一直很努力在直播，非常感谢你们在我直播的时候来支持我，好不好？那以前我们的直播的时候晚上大概只有3、400人看吧， 现在直播有时候像现在有1400多人，好，那假日的时候可以到3000多人。那以前我要讲到苹果的新产品的直播才有机会可以到，而且要抽奖才有到3000多人。现在没有抽奖，大家也可以来听直播，非常感谢你们。还有 Podcast， 我们的成绩一直在往上，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还蛮开心的。那你说业配有没有来？我跟你讲，我又六月跟七月的业配几乎已经全满了。哦，那也非常感谢大家。那当然，如果有干爹愿意赞助我们 podcast 或直播的部分，我们会非常开心的，好不好？好，有位叫统编党，统编党的统一编号，统编党的日常，他说补发每个人3万啦，8400亿绝对够发哦。哎，算一下对不对？哎，各位帮我算一下，这个2300万乘以3万，这样多少？哎，这样好像是6900万，是不是？是吗？啊，有人说第三次听 Alan 说话，大力支持，谢谢。对，我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直播，然后陪大家就是走过这个疫情啊。那我跟大家讲，这个我能够完全够理解现在没有收入的状况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以前都经历过。那我现在我觉得我可以过得去，我就觉得我应该要陪陪大家，然后呢能够直播的时候陪大家聊天，甚至有时候现在可能在外面正在工作的朋友们，听 Podcast 的朋友们，或者是有可能一边开车，有的人直接就打开手机，然后呢直接就听直播，可能他没办法看，然后我们可以陪陪大家。那我觉得要对自己有信心。那讲到这个呢，我记得今天有看到一篇文章，好像是在我的脸书上面的，好，有一个学生，好，他写给我的，那是这样子，很简单的，就是他刚好要毕业，然后结果呢现在遇到疫情，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他问了我一些就是我的想法啦。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我想要跟大家说一下，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好，看你拍了相关自己创业的影片之后，请问你当初是为什么原因创业，那怎么从完全不懂到创业，那创业的时候你遇到什么瓶颈，怎么解决，如何开发新客户，对于大学生你有什么建议的吗？我一直在烦恼未来的工作要做什么，找到什么样的工作，会不会养不活自己的烦恼。好，对于未来人生也没什么规划，想做什么，一个很迷茫又害怕，再过几年就要出社会了，那本身是念读机械系车辆相关的。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呢创业这些事情呢，不是用想的，也不是用求，它就是时间来的时候呢，刚好时机点到了，你能够创业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创业了。那很多人都是为了创业而创业，这之前我已经讲过非常多次了，千万不要为创业而创业，因为你都完全还没有准备好。那其实当你平常时呢做好充分的准备的时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可以做了哦，你就可以很顺手的，一开始呢，马上动作，马上呢开始就觉得会有成绩的感觉，哦，所以呢，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大学生，你会烦恼，那真是一件好事。很多大学生不烦恼这些事情，他就反正他就是等毕业嘛，毕业之后再说嘛。那你现在这么早就会担心，跟我以前在学生的时候非常像。今天有一个粉丝传了一个讯息，那不是我收的啦，他问说请问 Alan 是什么大学毕业，还是怎么样，哪个学校毕业，有没有去国外念过书。那我跟大家讲啊，我没有，这老粉丝应该都知道，我只有高职毕业，而且我连高职的时候毕业证书都没去拿，我跑出去玩，我高职还是夜校毕业，我没有念大学，我是完全是一个没有念大学，我不会念书啊，没要读书啊。哦，看书可以，你叫应该是说我对于我没有兴趣的东西，我排斥 感非常强，譬如说你要念国文，你要念历史，你要念化学，这些东西我真的念不下去，因为很明显这个出社会我是用不到的东西，而且我这个人是急性子，我没有那个耐性。你跟我讲说没错，这东西出社会用不到，但是学历很重要，你要先把这个毕业的时候你要先拿，问题是我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我一直在想说，如果出社会之后我再靠我自己的能力再去进修，是不是有机会啊？哦，所以呢，我是一个从来没有念过大学的。出了社会之后，我在2013年的时候，我曾经去申请过要去念 EMBA， 那 EMBA 拒绝我，这个我之前也讲过，原因是因为我学历不够，我必须要大专以上的学历才能够去念 EMBA。 那 EMBA 它只是念学分，它不是一个学历啦，哦，但它相当于等于是像硕士班在修学分这样的意思，就是如果都念完之后够的话，它是可以好像是申请这个EMBA 的学历这样子啊。这个细节我其实我也不是非常的了解，那但是呢，重点来，我去申请我过不了，他不让我进去，我就跟他讲说，你现在念的是 EMBA， 你们念的里面就是所以跟企业管理相关的，那我是一个公司经营超过15年的经营者，那不能用特殊的方式让我进去吗？有些啊，譬如说像丙级技术士或乙级技术士或甲级技术士，你有些考试的时候呢，你没有那个学历，但是他可以用你的社会资历呢去替代你的学历。譬如说，哦，在公司里面从事负责人或者从事相关行业超过十年，可等同大专以上毕业，哦，类似像，然后进而去考所谓的譬如说甲级技术士或乙级技术士，哦，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呢，我那时候呢去查，那他就不给我进去啊，他不给我进去啊。好，那没关系。那2014年的时候，我那时候拿到了一个奖，台湾百大经理人。这个我很少讲这件事情，因为我把2013年我公司的盈亏转为盈嘛，那我把我的401报表还有公司当初的整个整年度的企业那营业计划，然后呢跟最后营业计划执行之后的总结果缴税的记录，然后拿给我们的，哎，我那时候去报名台湾经理人杂志，他每一年都有台湾百大经理人，我是2014年的，那我那一年呢刚好跟叶秉成叶教授同一年，我们是拿百大经理人，我拿到了台湾百大经理人，哎，那个奖是很难拿，你知道那个多少个评审吗？那个多少个评审是几十个评审在评的，然后几千个人要投他的这个，不能说是作品，也就是说他可能在企业里面的成绩，哦，然后想要拿到这个奖，这个奖不是给钱的呢，很多的你知道很多奖是给钱就有了，什么发，不要说什么最佳什么什么奖，最佳什么奖，因为什么？因为你当你在公司的时候，你就会常常收到有那种打电话来的，哦，然后就说他们在办一个什么奖，然后你只要大概捐个多少钱之后，然后就可以给我一个奖牌，就很多这种的啊。但是我那个不是，我那个竞争超激烈的。那我后来拿到那个奖，你知道很有趣，你知道拿到那个奖之后呢 ，EMBA 开始就两三家来找我了，然后其中有一家，哦，我记得不知道是。啊，我不要讲那个学校啦，反正就是他们都会有一些代理商在代理这些 EMBA 的课程，就是委外去招生了，打电话来，他说：“哎，赖先生，你现在你还有兴趣念那个某某学校的 EMBA 吗？”我说：“可是我之前有申请了，你们不给我过。”我拿台湾百大经理人的前一年刚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吴宝春事件。吴宝春在台湾要申请 EMBA， 台湾的 EMBA 不给他念，结果他气到之后去新加坡念 EMBA， 人家 EMBA 就让他进去念，而且他在 EMBA 里面完成了所有的学分，拿到了学位。吴宝春，结果这件事情新闻都在报，新加坡可以，为什么台湾不行？结果呢，所有的大专院校开始就修入学门槛，把它下修，所以下修大家都称这个条款叫什么？吴宝春条款。因为吴宝春变成是一个很明显的案例，就是他学历不高，但是他在面包界里面是拿世界冠军的，他现在去饮食餐饮里面修学分，你居然不让他去，你知道他的等级已经可以进去里面当老师了，你不给他进去就只是因为他学历不足，他没去里面当老师已经偷笑了，你还不让他进去里面念书，人家就很生气啊，没关系啊，那我去新加坡念嘛，对不对？新加坡都给他进去了，就是事情就闹大了，大家都在检讨这件事情了。吴宝春事件的隔年，我不是拿到台湾百大经理人，我只有高职毕业，结果其中一家要打电话来，因为我之前是写信被拒绝，他这次用打电话来的，因为什么 EMBA 的学费很贵， 他觉得你付得起，然后现在五保村条款又有了，他想要赚你学费，他打电话来就是说，哎，赖先生，你现在可以那个，我说可是你们之前拒绝我说不行、欸、哦，他说没有，现在因为五保村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呢，很多的大专院校还有 EMBA 呢，现在都下修这些入门的门槛了、哦、只要你在企业里面有一些特别优秀的成就，或者是特别的什么类似，那因为你刚好2014年有拿到这个奖，这个奖是非常 matter， 这个奖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拿到，所以这个东西呢是绝对可以让你入学。我说不用了，这奖我也拿到了，证明我能力可以了，所以呢我不念了，这样才能够显示到我的特别。各位，这句话我永远都记在心里面，已经记很久了。就是我跟大家讲了，其实我心里面就在等他打电话给我，我真的不骗你，我那时候呢被拒绝的时候，我真的是超生气的。我跟很多朋友讲这件事情，我说你就不要到最后又来找我叫我进去上课，我一定会拒绝，我一定会拒绝。而且呢我不但会拒绝，以后呢有机会呢我直接在网络上面讲我创业的经验，然后在底下听了很多都是上 EMBA 的学生，所以我还要去上 EMBA 吗？不是说我看不起 EMBA， 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厉害的地方，我真的不是看不起 EMBA， 但是呢我不喜欢这样子，就是被拒绝的感觉真的很不好，超不好的。那而且我之前去旁听过 EMBA， 我觉得里面太多的学术，那在我这样子20年的创业里面，我可以跟你讲，那个用在中小企业里面，你会让中小企业很快速的凋零跟死亡。因为什么 ？EMBA 里面所学的东西，只能在大型企业里面，只能在百大企业啊，我100人以上的企业才能够用得到。你把它用在20人以下的公司，我告诉你，这家公司你是叫它死啊！因为什么？它就是一个很灵活的一个小型企业，马上往东就往东，停止就停止，马上往西就往西。你叫它做什么事情，它写企划案、写报告、写计划书，还什么做鱼骨头，什么做鱼骨的什么呢？还做他哪有那么多的人？中小企业为什么会是中小企业？他就是没有办法像大型企业有这么多的人才去搞这些东西，他没有办法。他如果可以的话，他就可以做了。所以后来呢，他打电话给我说：“没有，真的不好意思，我不去上。我觉得这样子我才显示我的特别。”当每次有人在问我说：“哎，仁哥，你是哪一个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都可以抬头挺胸跟他讲说，我高职毕业而已，而且我连毕业证书都没去拿。我高三的时候，我高一被念到当学分，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就另外一个学校呢，实习课我被当，实习课是死当。学校告诉你一件事情，你要嘛就转夜校念3年级，不然就留级。我怎么可能让我留级一年，我就转夜校了，我就去念夜校。对、啊、我就是个夜校生毕业的，我不会念书，对。但是我口才应该不差吧，我应该不输这些很会念书的读书人吧，我想要用实力证明说我就是个高职生啊，所以学历低一点都不可耻啊。所以呢，这个是因为有粉丝朋友在问这件事情。那另外我要回答刚刚那个粉丝朋友讲的，我觉得路是人走出来这条，我觉得我用这个今天要跟大家鼓励的这些事情跟大家讲，其实不是只有要回答这个粉丝朋友这个大学生，其实可以套用在现在所有正在迷茫的所有的粉丝朋友。我要跟你们讲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每次遇到谷底的时候呢，让我再重新再站起来，都是因为我们可能过去太安逸了。譬如说你怎么知道你开餐厅的今天会突然会这样子？你不知道。你现在正在懊恼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太安逸了。这个时候我有这个时候把我们逼到绝境的时候，我们的头脑才会开始再动起来。那常常讲一件事情啊，人要饥饿，头脑才会思考。人要吃饱了，你就准备睡觉了。真的不骗你，人家说酒足饭饱思淫欲，是不是这样子？我有肚子饥饿饥渴的时候，或者是后面有拿刀，有人拿刀在追你的时候，你才会跑得快，你知道吗？我有这个时候才有办法让你呢再往下一个阶。我知道讲这个话可能有些人说、哦、我现在都已经快饿肚子，你跟我讲的没有，我跟你说真的，你这辈子会永远记得你今天所发生的每一天事情，因为今天正好是你人生的谷底。你怎么走出来的？你相信我，你一定走得出来，只是每个人走出来的方式不一样、哦、有人到逼到最后变转型做不同的生意，就发现哎，这个生意也蛮好做的。那有人逼着自己转型做另外一个方式、哦、发现以前自己真的太安逸了。路是人走出来的，你到最后会走出一条你自己的路，每个人走出来的方式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啊。 但是呢，你什么时候会走这条路？人就很贱啊，就是要遇到挫折的时候，你才会跨出那一步啊。因为平常时你就很安逸啊，我就每天这样做都有钱赚，我想要做这个。这个疫情一来，我告诉你，你不转都不行啊。就一跨出去就发现啊，我早就该做这个了，是不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吗？你看，我常常在讲一件事情啊，你看哦，还好我五年前我有拍 YouTube 影片，我的 YouTube 影片帮我自己的本业其实帮了不少忙。我就很简单，我自己公司代理的产品，我都不用找别人业配，我自己拍几支影片，就一堆人看了，一堆人买，而且把我的影片全部放在 PC Home 的卖场，放在他自己的卖场，是不是这样子？我光我自己的广告费省下来了，就省超过100万。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你觉得我现在这样就可以了、啊？没有哎、欸，其实我常跟我们同事在聊，我还要再开发第三个，我要再找，鸡蛋不能放同一个篮子嘛，对不对？我现在是不是有两个篮子？我要再赶快找第三个篮子，因为 YouTube 要做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哦。有人说，因为我是看你的百灵剃头刀才认识你的。啊，有一个粉丝说，他说你好，我很喜欢你的影片，之前因为没有上过字幕啊，所以后来又有上字幕了，觉得很暖心。因为我是位听障，可是直播的话我可能没办法听得懂，哎，想知道一间公司如果雇用身心障碍员工的时候，公司会有什么利益啊、获利啦、啊、哈？我记得政府会补助公司一些奖励，啊，雇用身心残障的奖励金。但是呢，整体上是不是会对于公司减轻一些负担，还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也蛮想知道你的公司，哦，感觉好像很有挑战性。虽然不知道是做什么样的产业，不过还是蛮喜欢看你的影片。好，谢谢你。那我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字幕，但比较我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在底下下面留言啦。对，那我所知道的雇用这个身心障碍的员工啊，他好像企业有规定，就公司里面满多少人的时候，必须要有几位是必须要雇用这个身心残障的人士啊。那因为我们的人数没有到那么多，所以没有被这样规定，所以细节部分呢我比较不是很清楚。那我相信说政府有没有补助，我觉得很可能有啦，有可能在细节上面我可能要再查一下才能够回答，好不好？所以呢这部分呢，哦，真的比较难回答。那回到刚刚讲那个创业的东西，我跟你讲，不要为了创业而创业，你平常时就要做好万全准备，时机来之后你就发现就是现在了啊，那个现在什么时候会来不知道，所以呢人家说机会是给等待好的人，就是这样子，好不好？就这样子。像我以前呢就很喜欢看日本的东西，喜欢看日剧，喜欢看好的东西，喜欢看包装漂亮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呢从以前年轻的时候呢就懂得怎么样兼差，哦，然后去组装电脑，因为在我们那个十七八岁的时候会组装电脑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你知道那是三十年前台湾的电脑不是很普及的时候，更何况要组装一台电脑，哦，那呢亲戚朋友就会找你组电脑，你就可以从组装电脑里面再赚一点零用钱，哦，所以你已经有买卖的这些一些小小的经验，对不对？然后等到十年后，也就是我的27岁，我把这些兴趣，然后呢在某一天呢去了日本之后，去逛了日本的电器卖场，才发现哇靠，我看到了商机呢，各位。这时候呢把以前呢，哦，所看到的，所累积到的一瞬间全部搬出来用，就可以创业了。那创业就是这样子。 创业，创业就是这样子啊，对啊。好，现在是晚上的10:50了，我们一样直播到11:00了，好不好？那有一位粉丝朋友，他留言真的超好的，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有一位叫黄小虫的啦，这是念虫吗？我们有那个虫，不是一个这样子，然后再一个，再一个，总共3个嘛，但是他只有一个，这个也是念虫吗？他说什么？他说我要给各位生意受影响的餐饮业一个建议。这波疫情呢，还不知道要多久，不要等到纾困，也不要等到振兴方案，这些都只是短效的止痛药。最重要的是要学会转型啊，这句话超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学会转型，在危机的时候也是转机啊。好，我们上次是不是也跟大家聊过？现在疫情这么严重，难道人人生意差吗？其实没有啊，有些类型店家生意好到爆炸。爆炸的太累，就是生意太忙了。虽然一窝蜂跟风会让大家赚得到钱，但钱会变薄啊。但连生意都做不下去，哪还能考虑这些？开餐厅的外送便当是基本的，还有冷冻料理包现在卖得夯。但是要杀出一条路，也要做出自己的特色，还有诚意。另外价格也是。另外价格有时也不一定是可以赚到多少钱，而且在于维持品质成本及餐厅的营运下，价格能压低才有竞争力。撑过这波迎来的口碑及因为外送便当而增加的客源，才是你赚到的最多的地方。你看它非常正能量，对不对？另外很多餐厅都要进货买菜，对菜价有一定程度的熟悉，现在宅经济很夯，也不用服务到很广，只要在小区域里面协助买菜送菜，也是一种赚小钱的工作，也能帮助到传统市场。你看这是很有生意头脑，对不对？你在家里不是只有叫便当吧？有些人还是习惯在家里自己煮啊，但是我出去买菜我会害怕啊，现在进入市场那么可怕，还要分流。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餐厅，你不但呢平常时呢跟菜农或者是批发商叫菜的时候，本来就叫的就比较便宜啊，那你反而其实你可以把这些菜再转手卖给社区型的客户。你看他非常聪明，这个就是一个生意头脑，人家知道这样子做，所以呢人家有办法生存，不只是生存，还利用这个机会赚大钱，这个才是厉害的人。计程车呢生意很难做，路边载客，有认识的业者已经转型成为个人或企业的包月车，好，就是企业专门包车啦，生意量没有以前大，赚的没有以前多，但胜在稳，但是稳定，不用每天拼运气，不在路上乱跑或等待，或能省下油钱。好，他的意思是什么？现在疫情大家也不敢乱招计程车了，但如果你今天这个车呢可以转型、哦、私家车嘛或者什么，然后变成企业的这个包月的车子，那我相信很多人上班啊、哦、不敢坐大众运输啊、哦、那这样呢，这样他信任你嘛，对不对？与其你在路上在那边等客人好多了，是不是这样子？意思就是说钱没有不流通啦，只是转到别处而已啦，所以你要改变你的方式去接那个钱流，好，钱呢往那边流了，你以前在这边接，那你要动起来去那边接，你就接得到钱了，好不好？我觉得这一篇呢其实是蛮鼓励大家的，也是讲得非常好。那今天直播呢因为要11:00啦，好不好？大家早点休息。那也谢谢 Podcast 上面的朋友们， Podcast 上面的朋友如果你要留言可以用Podcast 它本身就有留言的功能，好，那记得给我们5星评价，好不好？那另外呢，我这个也请大家多支持我们 Podcast。 那如果说有一些干爹要赞助的、哦、比如说下面的那个 logo 啊或什么都可以。上次我们最近确实真的有粉丝有厂商在问啦、啊、好，那还在谈，没有关系。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想要听回播又不想要中间有广告的打断，你可以去听我们的 Podcast、啊、我们 Podcast 也会有。那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陪陪大家，那我们想说呢，这个明天是礼拜四，那希望呢这个我礼拜天、哦、一定都会直播，这一阵子都会直播。那再来就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我跟他讲我一直陪大家到疫情结束、哦、那希望大家不会感到寂寞啦，那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就是动起来，头脑动起来，饥饿呢会让你头脑开始思考，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啦，各位晚安啦，拜拜。